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伊法。
今天又到周五了哈，要来听故事了哈。
哦，故事啊。
我们每次分享见证故事啊，真的是有很多的感动，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呢，要来分享这个故事呢，也可以说是有点特别的。那对于香港娱乐圈比较熟悉的朋友呢，可能都听过一个名字，叫做彭佳丽。
是的是的，好像这几年她出来的比较少。
对对对，早期呢还是比较红火的一个演员哈。
歌声不错。
对，那其实说心里话呀，在这个如今的演艺界啊，她可能有特别多的这个，我们可以说叫利益交织哈。其实啊，除了自己要发挥自己的能力之外，还是啊需要有很强大的内心才可以去支撑得下去的。
是的。哦，有一天呢，其实我走的路上啊，我就在想，哎，我为了保持我的这个身形啊，省吃
啊，
不敢吃
啊，
对，然后呢还要收腹挺胸
啊，
要那个优雅的走姿。
是，
我就在想，我一个普通的人，并没有人去看我啊，大街上我都要这样子去忍耐着。那些明星呢？
对
哇，他们是个公众人物，你像彭佳丽，他的歌声又美啊，人又漂亮，他要保持，对，无论他的外表，又无论他的这个歌喉，他都要保持，这是他保持他的这个能量啊，他的素质，
没错。
然后另一方面，他还要在演艺圈去跟那些关系交织，跟利益交织。
对，
所以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啊，他们太不容易了，
真的是。所以今天我们要带来这个彭佳丽，她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很特别。她的标题叫做《我不适合娱乐圈》。
人生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
人生中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
品味故事人生。
我不适合娱乐圈，彭佳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人要正面，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要亏待人，这是我的家规。爸妈如此教导我们姐弟三人，我也一直秉承家训，自觉做得还相当不错。十多年前，我参加歌唱比赛获奖，中学还没有毕业就投入了娱乐圈，但是我并不适合这个圈子。譬如有些事我觉得很不公平，又有些事我觉得与我做人的原则和父母的教训相违背，让我如坐针毡，不愿意再在这个圈子待下去，盼望改行以后可以做我能控制的事情。于是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对唱片公司的负责人说，我希望解约。那一年我有一首合唱歌曲得到不少奖，开始有点成绩，唱片销路也不错，虽然不是大红大紫，至少不算寂寂无闻，但是我觉得这样已经很满足，够了，可以急流勇退了。于是和公司解约，转行教唱歌。起初我和朋友合作开学校，后来在家中个别授课，偶尔也接一些登台表演，到内地、香港或其他地方来演唱。转行以后，有朋友见到我说，你不在娱乐圈里工作，人变得开心了。原来他觉得我以前在娱乐圈中愁眉苦脸。我想，人要是入错行，心里会有多大的压力啊。2004年2月的一个晚上，我约了朋友谈事情，那个朋友迟迟不来，后来来电话说要稍等一下，于是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就一直等到凌晨2点钟才决定回家。 先送朋友回家以后，我就自己步行回家。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忽然听到后面有急促的脚步声，然后轰隆一声，我眼前一黑，接着就是金星直冒。迷糊中，我觉得自己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后来有一辆计程车经过，司机停下来问我，你受伤了吗？那时我才知道，刚才自己被劫匪重击了头部，手提包也不翼而飞，幸好手中还握着手机。司机问我，你有电话吗？有电话你就自己报警吧。说完以后他驾车离去。我呆呆地拿着手机好久才按下三个九字，999是香港警局报案的电话。随后我又给朋友打电话，请他到我家来。救护车来到以后，女警察替我包扎头部，当时我仍旧是眼冒金星。这位女警察安慰我说，不要怕，只是流了一点血。我用手遮头，朦胧之间看到手上全是鲜血，一滴滴地滴在地上。我摸摸后脑，已经浮肿起来。救护车将我送到医院，我躺在床上等候缝针，耳边好像能够听到鲜血滴在枕头上的响声。我在急诊室等候了好一段时间，血仍然在流。姐姐赶来看我，医生对她说，不用担心，可能只是皮外伤，如果不流鼻血便没有大碍。没想到医生一走我就流鼻血，姐姐赶快请医生回来。医生说，你注意一下吧，如果他不呕吐也没有大碍。可是鼻血越流越厉害，接着就呕吐，吐了一袋一袋的血水。医生说，不能再等了，得立刻做电脑扫描，可能里面还有问题。照过以后发觉外头骨与内头骨之间裂开，情况很严重。医生说，如果外面淤血急着，会让里面受压力，会马上死亡的。当时我脑子里立刻回想我过去一生所发生的事情，我问自己，到底我这一生做了些什么事，有些什么事还没做。这个时候思潮汹涌，难道人生就是这样吗？生命就如此的脆弱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我很想结婚生孩子，很想唱歌出唱片开演唱会。我又想到我的家人，如果他们知道我重伤垂危，一定会非常担心，该怎么办呢？应该马上告诉他们吗？我让姐姐先不要告诉家人，如果平安无事，他们不是白白担惊一场。但是转念一想，要是我的生命不保，那岂不是连最后一面也见不着了吗？还是打电话回家告诉他们吧。当我与死亡如此靠近的时候，思潮不仅澎湃起伏，想起我过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像捕风，都像捉影，一点儿都没意思。过去无论我怎么工作努力，怎么关心别人，曾经拥有过什么，觉得现在都是虚空。此时此刻，我觉得人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无奈无助，我们不能靠自己掌控什么。我的伤口约有两寸长，缝针的时候痛得不能咀嚼也不能说话，否则会痛彻心扉。当时我就在想，这次不幸之中也有大幸，因为我的头骨虽然破裂，但是却没有淤血，小脑也没有受伤，否则医生也回天无术。我又想到那个计程车司机，虽然他怕麻烦溜走不替我报警，但是因为他的停留叫我报警，我才能够获救，否则我是会一直昏迷在地上，会因流血太多失去救治的机会而死去的。我在医院住了一周的时间尚未痊愈，就央求医生让我出院。医生说要完全卧床休息，而且只能向一边侧卧。那个时候我的头颈肩手身体脚都因侧卧而麻痹，不能转身，如果稍作移动就痛得要命，没有办法睡觉，实在痛苦。 我想，假如我可以好起来，我要好好的做人，要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珍惜并且享受每一天，多学几门技艺，多写几首歌。真后悔以前虚度光阴的时候。其实一直以来我总是在想，只要我好好做人，生活平顺，我就心满意足了，不需要信上帝，所以一直坚定地拒绝福音。直到2004年的5月，我才接受朋友邀请参加了一人之家的聚会。同年的11月，我接受耶稣的救恩。那一天，我第一次参加九龙城浸信会的布道会，当时觉得听了几个月的福音，是时候觉知了。其实，在一人之家的聚会中，我也曾几次想信耶稣，但是因为性格内向，不愿意走到台前，于是就坐在座位上，默默地跟牧师做祷告。只是每一次祷告到一半，我就被一句话卡住了，没有接受耶稣。那句话就是，我承认自己是罪人，因为我压根儿就不觉得自己是罪人。有些基督徒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妨碍你信耶稣呢？我回答说，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呢？他们向我解释，罪不光是杀人放火，说闲话，妒忌，撒谎，恨人，都是罪。上帝恨无罪。我觉得也有道理，就这个标准来看，没有人没罪，我也不可能说自己无罪。我的基督徒朋友又说，其实每个人都有犯罪，只是不愿意开口承认罢了。我想我自己何尝不也是如此呢？心里相信，却不愿意口里承认呢？为什么要因罪梗而失去福气呢？明白罪的定义以后，我就立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圣经约翰福音8章1到11节的记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有一群人把一个正在行淫时被抓的妇人带到主耶稣的跟前，希望耶稣定他的罪。耶稣却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后来那群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去，特别触动我心的是从老到少这句话，也就是说，那些人从年纪大到年纪轻的一个一个自知有罪，年纪大的活得久些，罪也犯得更多，所以先走。我终于走过我是罪人这一关，现在应该信耶稣，接受他的救恩了。之后很多弟兄姐妹和我一同参加布道会，我觉知信耶稣的时候，大家都高兴极了，互相报喜，像是有什么喜事。弟兄姐妹又不停地来电致贺。当初我不明白，我一个人信耶稣怎么值得他们如此高兴，但我自己心里确实也充满平安喜乐。后来我才明白，当一个人信耶稣获得救恩，天使都要为他欢喜。我们大家在地上互为肢体，当然也为对方欢喜。信耶稣以后，我对人生及对自己的看法都改变了。原来每一个人，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人可以活得很有意义，我们可以为上帝而活。现在回想起来，真后悔10年前拒绝参加一人之家的聚会。假如能够早一点信耶稣，有上帝同在和引导，我的人生路必不会觉得那么难走。从前我在娱乐圈总觉得很孤单，因为我的价值观、世界观等都和其他人不同。参加一人之家的聚会后，得到牧师的鼓励，说基督徒一人也应当敬业乐业。由于一人比较为人熟悉，有一点知名度，当我们为耶稣做见证时，听众会比较留意，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听到福音。我希望为主耶稣做点事，所以在2006年再签新的经理人时，就接一些台前的工作，例如拍些香港电视台的电视剧以及登台演出等，希望有机会和观众见面。不过投入娱乐圈需要有不少适应，比如年纪已经不再年轻， 就需要常演别人的妈妈、阿姨等配角。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因为现在我更看重上帝的旨意。每一件为上帝而做的事都可以很有意义，也都可能被上帝使用。我信耶稣两年的时候，看见一人之家的新来朋友，感觉就像以前那些关心我的弟兄姐妹一样。他们一直带领我，陪伴我，为我守望，等候我觉志，为我信耶稣而开心。今天我的朋友和心情都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深深地明白圣经所说的要把福音一直传开去，信徒要主动将福音传给身边的人。我实在很喜欢圣经的教导，尤其是父母以前怎样教导我们。现在研读圣经，耶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当然上帝的教导更好，更完备得多，我很认同和接受。所以常对人说，如果你爱看书，不妨买本圣经来看，认识一下我信的耶稣基督。信主一年时间的时候，我参加教会的查经班，每人轮流负责带查经一次。当时我就想，我才信耶稣一年多，怎么能够领查经班呢？但弟兄姐妹都鼓励我说，准备的时候会有很大得着的。于是我真的看了很多的书，预备了很多的资料，虽然带得不好，大家也很体谅，我得到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我更想向我的家人传福音。我的妈妈比我更早接触福音，去过教会，她甚至买过几个十字架给我们佩戴，家里又挂了一些圣经字画，但是她并不认识真理，现在也没有参加聚会。她说，她上教堂的那段日子曾祷告说，如果这是真神，就叫我女儿信吧。现在我果然信了耶稣，希望妈妈和家人有一天也能够相信耶稣，接受最大的福气。
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照诸星，深大地狱长阔高深，事物相同，是诸犯罪堕入阴幽，生前爱子拯救，是我罪人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由。那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
在刚刚他的整个见证当中啊，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说那段话，就是当他与死亡如此靠近的时候，思潮不禁的澎湃起伏，就是想起他过去所做的一切事呢，就好像捕风，就像捉影，一点儿没有意思，都是虚空。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很缺乏这样的思考，或者说我们一旦投入到很城市化的工作生活当中之后，我们就好像放弃思考了一样，
而且我觉得来不及思考，没有给自己空间去思考，
就好像环境也在逼着你要往前去。
是的，你每天好像在做着一件事情，起来这样的工作睡觉，很规律。然后中间会穿插一些的事件，然后发生事情你会去处理。
对，
但是确实不会觉得哦，病痛、死亡甚至灾难离自己这么近。
没错，
那我就觉得人生难道就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才决定才想到啊，我有什么事情没有
幡然悔悟
对呀、那时候会不会晚了？其实这个问题，这个道理
对
大家都知道。
对 对
还有就是，难道到最后的那一刻我才去思考，我来到世上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对
哦，难道就是吃饭睡觉这样起来行走吗？
对，
还有就是最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我们要去问，越早问自己 的一个越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走了，离开世界了，那我将会去到哪里？
对对对。
对，
那盼望刚刚彭佳丽的这个分享啊，也是能够给我们一些提醒。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啊，这个见证很特别。主人公呢，他是一位律师啊，他因为承办过不少遗产的案子呢，就使他想到自己身为父亲，什么样的遗产呢，能够对儿孙后辈就是带来最好的祝福。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嗯，好的。
蒙上帝的恩典，我有六个孩子，我也是一名律师，入行差不多30年了，处理过不少遗产事宜。这让我想到，身为父母，什么样的遗产才是对儿孙后辈最好的祝福呢？我们30-40年前读律法的人，不少是英国上诉庭庭长丹宁勋爵为英雄，他在任30年，曾改革英国本土和英联邦的不公平法律，造福了不少孤儿寡妇、弱势的基层人士，他的生命非常美好，是很好的见证。当有杂志访问丹宁勋爵成功的秘诀，他坦言绝不比家里的兄弟成功。他的大哥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二哥是海军上将，弟弟是陆军上将。编辑再问，那么你的父母有何教养心得呢？丹宁勋爵谈到，他们已是第6、7代的基督徒，饭后读莎士比亚及圣经，一起祈祷。原来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一个家庭时刻敬畏上帝，才是对兄弟们最重要的影响。我当时还没有信耶稣，但是却看到上帝何等恩宠这个家庭。我在基层家庭成长，爸爸是半个孤儿，不懂得教导我。读完丹宁勋爵的家族传记，我感动得流泪了。原来敬畏神能带领一个家族蒙福，于是我尝试回到教会。我在英国深造之后回到香港当律师，跟太太结婚之后生了一子一女。当时我很骄傲，踌躇满志的要栽培长子成为香港的丹宁勋爵。然而儿女在小的时候呢，很不听我话。上帝给我功课来学习谦卑。2004年，教会支持一支外国短宣队在广西做孤儿工作。2005年，我成立了一个孤儿事工，在香港筹款支持广西的服侍孤儿。一天，孤儿院院长跟我说，一个失去了2只拇指的小朋友出生2-3天之后就被人们放在了孤儿院，问我和太太是否会考虑领养。这个小孩在相片中呢不太可爱，我和太太有些挣扎，为此我们向上帝祷告。有2个晚上，当我们祷告时，听到上帝问我，你是否愿意作为一道桥梁，给这个小朋友进入我们的家庭去看到耶稣呢？我和太太商量之后就决定领养他。在办理老三的领养手续期间，一位在洛阳的主内肢体，他就问我说，是否愿意领养3名从拐带集团救出但又找不到他们父母的婴孩呢？因为当地政策呢是每个家庭只能够领养一个，所以我们与教会的另外2个家庭就一起领养了这洛阳3宝，其中一个就是我的老四。领养老三老四并没有增加太多的家庭开支，只像是加双筷子。感恩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将他俩所需的奶粉一箱一箱地送给我们。2006年，老三老四他们一块儿来到香港，带给我家很多祝福。当时我家老大9岁了，老二7岁了，他们帮弟妹喂奶、换尿片、洗澡。透过服侍弟妹，老大老二的生命成长了，慢慢的更多明白父母的心了。今天老大老二都已经读大学了，但是他们一直都很爱弟妹，而弟妹呢也同样爱哥哥爱姐姐。老三老四都很乖，好像他们的哥哥姐姐一样。那么当我们有老五老六的时候，他们也同样照顾和服侍弟妹。身为6个小朋友的爸爸，我却没法从父亲那里学懂做爸爸，于是呢我尝试向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民族犹太人去学习怎么样去教育下一代。我翻阅旧约圣经， 读到创世纪有关亚伯拉罕、以撒及雅各几代的家谱和故事，还有雅各的儿子约瑟被卖到埃及做奴隶，经过多年不容易的日子，他就做了埃及的宰相。后来在全地呢发生饥荒时，他跟家人来相认，使雅各一家有粮得以存活。耶利米书29:11经文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意念在英文译本的意思就是计划，在原文有命定的意思，所以约瑟的命定呢就是雅各的命定。我每个孩子的命定就是我的命定，我们与我们的孩子相互连接，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对每个家庭都有他的心意、计划和命定，是祝福我们的心意，要我们走在他的心意中。身为父母，我们要教养孩童走当行之路，带领孩子们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抓住上帝的应许和祝福。我深信上帝的心意呢，不仅让我当一个小律师在香港来服侍他，他也想我的孩子都爱他，都进入命定。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我对六个儿女说，爸爸将来不会留下很多产业给你们。我深信把敬畏上帝的心给孩子，将爱和好的教育给孩子，若他们有梦想，生命就会丰盛。大儿子现在就读大学4年级，过去3年他取得了60万元的奖学金。他去当交换生之前，把一笔钱给妈妈来养家，他没有工作就可给家来用，这是上帝的恩宠和恩典。我深信当儿女敬畏上帝，他必带领个人走在其心意当中。
敬畏他，我就必无所缺，敬畏他必得着智慧。
其实我们从这个旁人的角度来看呢，本身领养孩子这件事情就很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就是要承担一个孩子他将来的成长。因为如果是自己的孩子，无论是好或者是坏，那可能他就是因为是跟你是亲属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要接受。但是作为领养的孩子来说呢，我们一般都是希望能够给他祝福的嘛。
嗯，是的，在香港哦，养一个孩子你知道吗？这大概是10年前大家给出了一个标准，400万养一个孩子，从他出生到长大成人。
对
对
对对对，所以这个压力可以说真的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很敬佩陈弟兄的一点就是说，他不仅没有因为好像说领养了这些孩子而感到十分的有压力，他反而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生命就感觉好像升华了一样。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想着说，哎，我应该给孩子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呢？但是最终的话呢，因为领养的孩子在他们家当中的出现，包括他自己也好，他自己原有的孩子也好，他们都就是说在生命上得到一种提升。而且陈弟兄还特别提到啊，就是在这个教养孩子方面开始感觉有压力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觉得现在当下可能也有很多父母都是这样子的哈，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教养孩子。那他就从圣经当中啊，就是上帝真理的话语呢，就能够给他指引，让他知道，哎，什么样子的道路，什么样的思考，什么样的思想能够给孩子最正确的引导。
嗯，在上帝那里其实呢才是有最棒的教育指南的。
没错。那也感谢朋友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体会呢，可以来信跟我们反馈。我是李诺。
我是伊娃。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他慈爱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